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Omicron 亚变种 XBB 已经跃居美国主流毒株， CDC 发出中国旅游警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愿意同美国关系正常化。墨西哥监狱遇袭引发暴乱，致14死24囚犯越狱。以色列攻击叙利亚首都机场，4人丧命。加拿大禁大部分外国人买屋两年，1月1号生效。2023年到美国这些国家公园玩需要提前预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COVID-19 突变病毒株不断演化，据说是目前免疫力逃脱能力最强的 Omicron 亚型毒株 XBB1.5 来势汹汹，迅速成为美国头号流行毒株。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12月30号通报，截至12月31号那一个星期，XBB1.5 已经占全美确诊总数的 44.1%， 比12月24号那个星期的 21.7% 多出一倍，恐怕将会在这个冬天再掀起新一轮的感染潮。另外，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发现，当地近期总共有25宗 COVID-19 变异株 XBB， 其中3宗是 XBB1.5， 都是境外输入个案。这一则消息在2号传出之后，令中国网友恐慌崩溃，说根本看不到有未来。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 CDC 近日发出旅游警告，劝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主要因为 COVID-19 确诊病例迅速增加，而医疗资源有限。CDC 要求，如果美国人必须前往中国，务必要打疫苗加强剂，准备好退烧药等随身防护药物，出入人多的地方务必戴上口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一段播出的采访说，即使美国持续制裁令委内瑞拉陷入瘫痪，但是他愿意努力促进同美国关系正常化。法新社报道，马杜罗发表这番讲话的前几日，委内瑞拉反对派才投票罢免自己的领袖瓜伊多和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马杜罗2018年在争议性选举连任之后，包括美国在内以西方为主的几十个国家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领导人。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营电视台播出的访问中说，委内瑞拉已经完全准备好要采取步骤和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领事和政治关系正常化迈进，亦都愿意同日后的美国政府展开相同工作。马杜罗2019年同美国断绝关系，因为时任总统川普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当初为了逼马杜罗下台，对委内瑞拉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一系列制裁。即使现任的拜登政府仍然维持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立场，但是美国去年就派代表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马杜罗会面，谈判换囚犯和其他议题。乘坐装甲车的枪手一号袭击墨西哥北部城市华雷斯城的一座州立监狱，导致14人死亡，24名囚犯越狱。华雷斯城附近德萨斯州的阿帕苏市，两座城市只是隔住边界。墨西哥官员说，当地时间1月1号上午7点左右，数量不详的枪手抵达切雷索3号州立监狱并且开火，造成大约10名狱警和4名囚犯死亡。 志华华州检察官办公室话，喺袭击期间，监狱里面嘅敌对团体之间发生暴乱，导致另外13人受伤，24名囚犯逃脱。华雷斯警方话，越狱嘅囚犯喺逃离监狱之后，犯咗多宗劫车同偷车行动。官员表示，星期日较夜时候，军方同州警察控制咗局势，州检察官已经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目前为止已经有4人被捕，执法官员说他们现在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以色列军方2号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发动飞弹攻击。国营的叙利亚新闻社报道，今次攻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导致机场服务中断。军方消息人士向叙利亚新闻社表示，以色列以密集导弹火力攻击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和周围的地区，造成2名叙利亚军人死亡。但是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就表示，总共有4人死亡。自从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以色列已经向叙利亚发动几百次空袭，目标是政府军、伊朗支持的部队以及黎巴嫩什叶派武装团体真主党战士。叙利亚政府2011年暴力镇压反政府示威活动，冲突演变成内战。经过多年致命战斗和轰炸，战事已经在过去3年大幅放缓，但是有时仍然会爆发零星战斗，主要是在叙利亚东南部。加拿大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的法案在2023年1月1号生效，目的是在住屋短缺的情况下，为加拿大本国人提供更多房屋。法新社报道，不过法案中亦都有几个例外情况，包括准许难民和永久居民等非加拿大公民买屋。加拿大去年12月下旬曾经澄清，这项禁令适用于城市住宅，不适用于别墅等休闲娱乐物业。这项为期2年的临时措施是总理杜鲁多在2021年竞选期间所提出的，当时楼价飙升，令很多加拿大人无法购买房屋。很多专家表示，对外国买家的禁令不会导致楼价下跌的预期效果。根据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外国买家占加拿大房屋拥有权不够 5%。专家认为，推出更多住屋建设才能够满足需求。加拿大按揭贷款和住屋公司去年6月在报告指出，到2030年将会需要接近1900万间住屋，这意味必须建造580万间新房屋，比目前预计要建造的房屋多出350万间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近年来，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旅客量呈现上升趋势，突然涌入的人潮令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然景点的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今年到一些国家公园旅游，除了购买门票之外，还需要购买预约证。例如2023年2月10号至12号、17号至19号以及24号至26号三个周末，想要到加州旅游胜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旅客必须预约。即使不参观世界上最神奇的火瀑布、马尾瀑布的游客亦都需要预约。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由2023年4月1号至10月31号，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定时参观。预约时间由1月10号美中时间上午8点开始，在 recreation.gov 开放，先到先得。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暂定在2023年5月25号至10月22号期间，想开车前往最高峰海迪拉克山的游客需要提前预约，车辆预约证暂定在2月24号开始销售。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今年担任 G7 主席国，定于5月在广岛举办峰会。因应北韩威胁，南韩正在和华府商议核武计划演习。几万人在雨中齐聚纽约时代广场迎接新年到来。众议员盖拉格表示，数位芬太尼 T TikTok 应该被加强管制。2022年有超过45000名移民横渡英吉利海峡，再创历史新高。加速产业转型，美国汽车业正在迎来建厂热潮。下面是详细报道。据日本经济新闻周日指出，由于日本今年适逢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联席主席国，预计今年五月会在广岛举办峰会。日本政府准备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讯等方式与会。对于日本来讲，在 G7 合作因应乌克兰情势，亦都有着眼为台海相关事态预先准备的意味。此外，为了在广岛 G7 峰会举行前跟各国领袖进行商议，岸田文雄预计1月上旬出访 G7 各国。日方目前正协调先访问英国、法国及意大利，之后再赴华府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预料此行亦都顺便访问加拿大。另外，日本放送协会指出，岸田文雄一号在新年致辞中说，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有关核武器的威胁升高等情势，全球正面临二次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他还表示，日本今年作为 G7 轮值主席国，将在广岛举办峰会，亦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方坚定拒绝借由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及以核武威胁的做法，并会将这个强烈的态度以载入史册的分量来向全世界展现。据南韩朝鲜日报星期一刊出南韩总统尹石月的专访，表示因应北韩核武威胁，南韩正同美方商议以美国核战力进行共同计划及演习，而非纯粹的受美国保护。尹石月指出，美国至今是以核保护伞、扩张结制力等方式协助南韩因应北韩威胁，亦就是由美国视状况决定如何协防。但是尹石月表示，现在这个已经不足以让我国人民接受，而且今年要让北韩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他强调，为达到更有效地扩张协制能力，南韩政府正同美方商议就核武共同计划同军演，而核战力共同规划同联合军演亦包含在去年11月进行的韩美安保会议内容，亦就是未来美国的核武政策、战略及作战规划等相关内容，而反映南韩政府的意见。据讲，美方对此保持相当正面立场，而最快可能落实的时间亦都受到各界关注。今年的跨年夜，纽约时代广场迎来了三年首次没有疫情防疫限制的跨年活动，几万民众顶着细雨等了几个钟头，总算目睹水晶球降落和新年到来。尽管雨势从当日下午开始持续到午夜，坚持亲身体验跨年的民众热情依旧，将时代广场遮得水泄不通。虽然当日阴雨绵绵，气温大概摄氏11度，已经是近年最暖的跨年夜之一。有别于上个星期寒流侵袭时候低温下去到-13度的酷寒，而 party 照例从当日晚上6点开始，老牌摇滚乐团 Duran Duran 等艺人轮番上阵。近午夜的时候，新生代歌手 Chelsea Cutler 依传统登台翻唱 John Lennon 的名曲 Imagine， 将气氛带到最高潮。纽约市长阿当斯在午夜时分按下按钮，启动倒数60秒的降球程序。今年设计名为 The Gift of Love 的水晶球在震耳欲聋的倒数声中完全降下，亦都迎接新的一年正式到来。即将在新一届国会担任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Mike Gallagher 星期一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的 会晤新闻界节目中表示，他认为 TikTok 是一种数位芬太利，因为他的成瘾性很高，破坏力很强。他说，我们看到令人担忧的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社群媒体会造成有害效果，尤其是对美国的年轻人。另外他指出，这个都因为 TikTok 实际上的源头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是否希望中共掌控这一家正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媒体公司。Gallagher 表示，他支持政府装置禁用 TikTok 的规定，并认为美国应该全国扩大实施禁令。之前 TikTok 已经被指控审查中共政府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例如禁止一些提到新疆大规模拘留营的账号，引发外界关注。据英国政府新年第一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超过45,000名移民从欧洲大陆横渡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较2021年的纪录多出了17,000多人。法新社报道，移民议题已经成为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巨大政治问题。保守党政府曾经承诺要减少非法移民，并打击人蛇集团。而2022年一共有45,756人搭乘危险的小艇穿越英吉利海峡。2021年只有28,526人。而就在上个月，一艘载有移民的小艇在英吉利海峡沉没，导致4人丧命。此外，2022年亦都创下历史新高的单日跨海移民总数，在8月22号有1295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到英国寻求接纳和庇护。受到电动车转型加上美国政府推出补贴吸引电池厂在本土制造所推动，美国汽车业正在迎来近年最大的起厂热潮。根据位于密西根州的非营利组织汽车研究中心最近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22年全年，美国已承诺在新车厂投资大概330亿美元，包括用于建造新组装厂和电池厂的资金。维的日报指出，2017年相关的投资额大概是在90亿美元左右，足以看到快速成长的轨迹，全年总额更是20年前的8倍几。数据还显示，过去两年公布的新汽车投资大概有2/3流向美国南部。投资活动正远离汽车业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大本营，亦就是五大湖地区。目前乔治亚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等南部地区已经成为汽车新厂计划的最大赢家。分析人士表示，南方地区官员强调较低的能源成本以及丰富的可开发土地的优势，汽车制造商亦都在寻找以准备就绪的场地，这个都有助于加速工厂建设。
在300名非法移民周末登陆佛罗里达州群岛后，该地的干圭岛国家公园礼拜一宣布关闭。官员说，另外还有160名移民坐船抵达群岛的其他地方。该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大陆的南端，因珊瑚礁、海龟、热带鱼和沉船而吸引大量潜水员和浮潜者。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和佛罗里达群岛的其他地方一样，最近从古巴坐船来到该公园并在干圭岛国家公园的岛屿上登陆的人越来越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推特上说，至少有88名移民来自古巴。在南佛罗里达和礁岛巡逻的美国边境巡逻队遇到了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近几个月拦截了数百次，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古巴和海地。基辅礼拜一表示，莫斯科新年假期加强空战，在连续3晚对乌克兰民用目标进行空袭后，乌克兰军队击落了所有来袭的俄罗斯无人机，无一例外。 同时乌克兰表示，在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大约有400名俄罗斯士兵在一次导弹袭击中丧生。媒体无法独立核实这一数字。亲俄当局承认有人员伤亡，但没有证实所报道的数字。新年以此，俄罗斯在夜间对包括距离前线数百公里的乌克兰城市进行了袭击。路透社报道，这个标志着俄方改变了战术。之前几个月，莫斯科通常间隔一个礼拜左右进行这类袭击。俄罗斯在1月1号和1月2号派出几十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自爆无人机，但几乎礼拜一表示最新一轮袭击中的无人机已经全部被击落，总共39架。近年来，美国各地国家公园的访问量呈上升趋势，因此今年度一些国家公园游览除了购买门票之外，还要购买预约证。2023年2月10号至12号、17号至19号以及24号至26号的三个周末，想进入优山美地国家公园的游客必须预约，即使不参观马美瀑布的游客亦需要预约。而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从2023年4月1号至10月31号游客需要提前预约方可定时入园内，预计时间从1月10号美中时间上午8点开始在网站 recreation.gov 上开放，先到先得。缅因州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暂定在2023年5月25号至10月22号期间，要求开车前往最高峰海迪拉克山的游客提前预约，车辆预约证的销售暂定2月24号开始。推特老板马斯克2023年新年第一日发文祝推特用户过得愉快，并表示将在这个礼拜发布下一批推特档案，将重点关注美国国家敏感和传染病研究所前任所长安东尼·福西。12月26号，自由新闻撰稿人大卫·茨威格发布了第八批推特档案，披露了推特如何以各种方式标记和审查关于 COVID-19 和疫苗为主题的帖。马斯克最近在推特上不断质疑福西以及 CDC 对 COVID-19 疫情的讲法和处理方式。12月29号，马斯克声称推特员工由一个内部福西粉丝俱乐部，然后发推文称推特的新政策是遵循科学，这个必须包括对科学的合理质疑。梵蒂冈教廷12月31号宣布，罗马天主教荣休教皇本笃16世逝世，享年95岁。教廷公告称，本笃16世在礼拜六罗马时间9点34分在梵蒂冈教会之母修道院内逝世。本笃16世本名若瑟拉清格，1927年4月16号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2005年被推举为教皇，2013年只是担任了8年教皇的本笃十六世宣布因健康理由退位，成为了600年来首位在世时辞世的罗马天主教教皇。梵蒂冈的声明说，荣休教皇的遗体将从1月2号礼拜一起停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供信众瞻仰，礼拜四举行葬礼，教皇方济各将主持这一场葬礼，现任教皇将前辈下葬，是罗马天主教历史上极其罕有的例子。进入加州海岸的风暴还将继续袭击北加州，礼拜三的另一场风暴可能会带来吹冧树木的大风，并在加州北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在预报中写道，与12月31号相比，1月4号至5号的风暴将造成类似或更严重的影响。气象学家沃尔·布伦说，礼拜三情况可能会更恶劣，风力会更大，阵风时速可达50英里。气象学家预计最大的降雨将从礼拜三下午交晏时开始，直到礼拜四早上，小溪和河流的水位会迅速上升，包括俄罗斯河在内的河流正在接近洪水水位。加州紧急事务官员说，他们正在为下一个风暴做准备，已经派出370多万个山 袋、一万卷塑胶、400万吨岩石同其他物资，以控制风险最大地区嘅洪水。新一届美国国会将在2023年1月开始，共和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即将上任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那伯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 TikTok 是中共政府向美国输入的数字毒品芬太尼，它非常容易令人上瘾，而且具有破坏性。我们见到频繁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腐蚀性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的年轻男女，这些数据令人不安。TikTok 在美国有数亿的下载量，随着越来越多用户的使用，加拉格尔认为有必要对 TikTok 进行更多的约束。他支持禁止美国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并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这一禁令。美国至少有19个州部分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担心中共当局可能利用该应用程式跟踪美国人并进行内容审查。美军亦禁止他们的成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式。埃隆·马斯克的财富经历了历史性的缩水。彭博社报道，马斯克目前身价1370亿美元，位居全球富豪榜第二，仅次于 LV 集团董事长白纳德·阿尔诺。但在2021年11月，马斯克的净资产达到3400亿美元的峰值。马斯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失去2000亿美元财富的人。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缩水都和特斯拉有关，该公司的股价在2022年暴跌了 65%。 去年由于来自老牌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竞争加剧，对特斯拉的需求有所减弱，该公司未能够实现增长目标，并缩减了在中国的产量。该公司礼拜一宣布的第四季度交付量低过华尔街的预期。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礼拜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俄国对前苏联共和国组织独立国协以外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量大减 45.5%。 2022年俄国对独立国协以外国家的天然气出口总量是1009亿立方公尺，而在2021年曾经达到1851亿立方公尺。欧洲曾经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因俄罗斯2月进攻乌克兰后受到制裁，对于欧洲的供给已经大幅减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执行长米勒表示，该公司去年对中国的供给稳定增长，但他未透露确切数量。菲律宾当局礼拜一表示，在圣诞节期间爆发的毁灭性洪水造成大量民众留在紧急避难所，死亡人数目前攀升至51人，19人失踪。据国家减灾风险和管理委员会称， Mindanao 北部地区受灾最重，报告有25人死亡，大多数人死于淤溺和山泥倾泻。失踪的人中有渔民，他们的船被冲翻。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洪水已经消退，但仍然有超过8600人在避难所。菲律宾至少有22个城市和市政当局宣布进入灾难状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近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全国发表的新年贺词当中，罕见默认了11月底发生的民众针对疫情防控措施的白纸革命等抗议行动，罕见地说公众会有不同意见，呼吁民众团结。然而中共公安部近日却发通知，声称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各类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等等。对于中共这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外媒对此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试图转移外界对当前疫情危机的注意力。
据《华尔街日报》1月2号的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六在向全国发表的新年贺词里面，罕见承认了三年疫情防控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习近平在贺词里面说，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每个人都不容易。另外，习近平还罕见地默认了11月底发生的民众针对疫情防控措施的白纸革命等抗议行动。他提到公众会有不同意见，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诉求，对同一件事亦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公安部近日则发通知，声称要严密防控，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等等。而中共公安部强调的这个敌对势力，令人想起了一个几月之前中国大陆爆发的白纸革命。对于中国大陆民众因为中共政府的极端封控政策，最终忍无可忍走上街头冲破封控，当时中共政府一直声称有境外敌对势力操纵，以此来为自己的政策开脱。针对中共的这种讲法，近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驳斥了中共有关境外势力或敌对势力的讲法。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表示，中共控制网络，在中国一切都会被审查，外国势力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煽动任何事，那个是一个完全被控制的环境。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包括梅乱德斯亦表示，中国人民一直以来生活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专制政府之下，特别是中共政府严格地执行这些防疫限制措施，令很多人难以忍受。他还警告中共领导人说，好好从这次人民抗议中吸取教训。另外，英国金融时报近日亦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转移啲人对目前新冠危机的注意力。这个说明中共当局的新冠决策对自身在国内外的信誉造成了损害。还有中国专家认为，中共领导人所声称的中国制度世界最优越，正在遭受严重的质疑。
在拜登的晶片政策瘫痪中国半导体产业之后，近日又盯上 TikTok， 在联邦和17个州政府公开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之后，两国几十年来透过贸易所形成的合作关系渐渐疏离，而故事仍在继续。
据政客近日长文解释的美中关系，五年来双方关系恶化的程度堪称巨大。2022年的秋季，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晶片出口限制，斩断中国制造高端晶片的能力。然后另一项行政命令设立新的联邦机构来监管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这个是联邦政府首次对美国工业施加这种权力。除了围堵中国科技产业之外，拜登政府亦在积极提升美国竞争力，在晶片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对美国国内制造业提供几千亿美元的补贴，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长年对中英派的前美国贸易沙皇莱特希泽认同美中脱欧行动，他盛赞拜登最近对中国采取的科技禁令，并敦促拜登应该进一步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同时，美国亦联合日本和荷兰加入组建晶片抗中联盟。 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光刻机巨擘艾斯摩尔都加入了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管制，形成晶片战争的天下为中态势。市场上还出现一句流行的话讲，美国要将中国的半导体业打回石器时代。政客的文章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的修理还没有结束，因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提到，生物科技和清洁能源是美国不能够让中国领先的两大产业，而在拜登的领导下，打击中国经济的趋势有增无减。美国的目标明确，那就是不单止要与中国竞争，还要压制中国增长。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局长艾斯特维茨在发布对中国制裁的企业实体清单的声明里面说，订定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严格限制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先进运算和其他商业化技术进行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的能力，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估计在中共重大疫情下开放边境的做法，可能会激起各国共同对抗中共的生物技术发展。尤其在德国和美国提出愿意为中共提供疫苗的时候，却遭到拒绝，而可能造成的大量染疫及扩散和病故的情况却可能大量发生。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1号表示，要发展新的洲际弹道飞弹系统，并且将会快速扩充核武库。
他在北韩劳动党会议上声称，南韩和美国对北韩构成威胁，并在这里对北韩进行孤立，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因此将制造可以快速进行核反击的洲际弹道飞弹系统。在这个之前，金正恩政府测试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并且准备发射第一颗军事探测卫星。华尔街日报说，在这次会议上，金正恩强调北韩的核武器可以用于进攻目的。在9月份，北韩通过法律宣布允许先发制人的核武器打击。近期以来，朝鲜半岛的局面持续升级，平壤在去年发射的导弹数目为有史以来最高。在1号当日，北韩试射了一枚导弹，这枚导弹在平壤首都地区发射，飞行大约249英里之后，落入了南韩和日本之间的水域。在12月31号，北韩还发射了三枚短程弹道导弹，也是为了对日本和南韩两国示威。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谴责说，北韩发射导弹的做法破坏了朝鲜半岛及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严重挑衅。而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声明里面说，北韩发射导弹的行为显示出政府的肆意妄为，造成了破坏稳定。美国强调，华盛顿将会继续坚持对日本和南韩的安全保卫承诺。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美东时间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推文说，当日上午他和即将离开华府担任新职务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通电话。
布林肯说，我们讨论了美中关系和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分析说，美国对中共的战略基本上是两套战略和两手策略。他说，一套策略是沟通对话，美中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来往，贸易还是在这进行。另一种策略就是所谓的慢死策略，慢慢地将你整死。去年10月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毅，过去10年担任中共外交部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从贸易到台湾等等问题，近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宋国成分析说，目前维系美中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中共是否持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进行挑衅。比如近日，中共的飞机在南海上空曾经对美国侦察机进行极度危险的逼近。他说，如果中共还是采取现在已经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冲撞型的这种挑衅， 美中关系基本上不会变好。美国仲是维持沟通对话，设置护栏，管控分歧，避免冲突。这个是大国政治之间的基本规范。在晶片领域，美国就不客气了，就是我讲的慢死。去年连续三波段对中共进行晶片割喉战，这个领域就是非常激烈的竞争，甚至是全面的对抗。秦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他和布林肯通话告别。秦刚说，感谢在我的驻美国大使任期内和他进行了多次坦诚、深入和有建设性的会晤，期待为了更好的中美关系和他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据中共的党后事央视报道，上月3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签署主席令，让秦刚提前出任外交部长，后者被外界睇作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中共的首席战狼外交官员。宋国成分析说，秦刚接任前任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职务之后，基本上在美国的外交圈他比较温和和低调，是习近平信任的外交官，同时也一直是王毅的人马，是早已内定的人选。之前布林肯几次和杨洁篪、王毅对话并不畅顺，不是很愉快，甚至针锋相对。宋国成说，布林肯马上要去中国，部长级对话换秦刚来同他对话，背后隐藏的是中共希望还是同美国维持恢复一种比较正常的关系，可能是希望能够改善美中关系的前提之下就提早了任命秦刚，就有助于改善中共所期望的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回归正轨的愿望。旅美时事评论人郑浩昌对本台说，之前秦刚做过礼宾师，容易被习近平留下一个鞍前马后服务的好印象，这个应该是秦刚被破格提拔的重要原因。郑浩昌说，目前中共是四面楚歌，被国际社会孤立得很厉害，习近平其实很想和美国修补关系，这样他在当前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不会太狼狈。
综合美国传媒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美国国防部敲定了一份价值300亿美元的 F-35 战斗机合同，以提供近400架战斗机。
这批战斗机将用于供应美国、国际盟友和其他海外国家的飞机订单，其中预计将包括比利时、芬兰和波兰的首批 F-35 订单。在2022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了141架 F-35， 这个令到这类机型的现存数目增加到894架。目前有9架 F-35 已经制造完毕，但未进入试飞期。公司方面表示，在2023年企业计划实现生产148架飞机的承诺，但是一些突发事件暂时影响了进程。12月份德州跑道上发生了 F-35B 事故，这架飞机还没有完整移交给美国政府。目前洛克希德马丁正在度对这个事件进行原因调查和质量检测，因此暂时停止试飞或支付新的 F-35 战斗机。这次停产可能导致洛克希德马丁没办法完成交付148架战斗机的计划。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元旦跨年夜，中国多地民众突破当局禁令，燃放烟花迎接新年。有民众表示，疫情三年，老百姓已经看清中共并克服对中共的恐惧，不再配合他，甚至同警察发生冲突，推倒警车。
网上影片显示，12月31号晚上，河南许昌有上千民众聚集在闹市区春秋广场，在警察的围堵中，观赏民众突破当局禁令燃放烟花迎接新年。而许昌市自2020年2月7号起就禁止燃放烟花炮竹，违者可处100至500元罚款和15日以下行政拘留。另有影片显示，在河南周口太康县 民众要求警方释放因为燃放烟花被捉的人。此外，山东某地一辆黑色轿车不顾警方在后面追赶，一路上放着烟花。陕西省西安市亦有类似情况，警察不给人们放烟花，但屡禁不止，警察无奈转头离开。影片中多辆轿车在放烟花，有一辆燃放烟花的车被警察拦下，但司机在警察的告诫中不为所动，继续前行。郑州几名城管手持灭火器对着一位民众喷射，试图阻止他继续燃放手中的烟花。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爆料，二号河南周口因为燃放烟花引发冲突，警察试图带走放烟花的人，民众围着警车要求放人，最后警车被掀翻。网友爆料，当地年轻人跨年夜持续了几个晚上突破河南烟花炮竹禁令，遭遇全程警察出动捉捕，但警察寡不敌众，被困在人群中。当地年轻人为了救被捉的陌生人，因而对警车进行了打砸牵车行为。一位青年仲企在掀翻的警车上，向民众展示他拆落来的警车车牌，引来周围民众的欢呼。最后特警消防进场，随后将两名年轻人逮捕。曾参与六四的独立学者吴造来说，中国人民都不好惹的，激嬲了就改朝换代。有人说终于全面激起了民愤，民众不再害怕反抗。有网友说，未来抗议将成为常态，花样百出。一旦民众逐渐通过这种反抗方式克服了对中共当局的恐惧，中共就玩完了。大陆网络作家京先生说，人性压抑得太耐了，需要一个释放的管道。当局的话，老百姓更多的明白不能够听，听了他们的话就被他们害惨了，所以人民就无视，根本就藐视他。这个亦反映了人民对于当局的抵制心理，克服恐惧心理的人多了，这些毒夫民贼、盗国贼就成为了过街老鼠。大陆人权人士张先生说，这三年当中，大家都是慢慢地在认识，上面乱作为，下面更是胡作非为。那人他是有反抗精神的，人民就会对你产生不信任，同时对你的一些行为都会有反感。当有着这样一个思想的转变之后，他一定会反抗，不配合。亦有网友说，中共的威胁一旦失败，信用就没了，再杀鸡就敬不到喉了。去年底网易的2022年年终总结睇喊了不少人，虽然遭全网下架，但是新年网传百度发布短片，记录中国百姓三年的悲苦。网友说希望这个视频不要被封杀。而网易继年度总结后又出了一个开启文字的影片，有网友留言说，再黑的夜亦会露出充满希望的星光，在邪恶的独裁者亦逃不过岁月的终极审判。
新年之际，俄军袭击了北约顾问下榻的酒店。根据当地媒体 AVR Pro 报道，俄军在跨年期间对基辅发射十多枚导弹，导致北约官员和顾问居住的基辅阿尔法维托酒店部分被摧毁，而在酒店的外面挂有明显的北约旗帜，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对北约最大的一次挑衅。
报道引用知情者的言论说，在这家酒店中很可能居住着欧洲公民、外国军事人员或专家。此前北约方面并不认为俄军会对这个酒店做出袭击。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多国军事顾问驻扎在乌克兰以进行必要的任务。基辅市政府表示，在这次爆炸期间，首都附近的防空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盟友采取更多的行动支持乌克兰，称这个符合北约的利益。他警告，如果俄军袭击北约盟军的军事补给车队，将会被视为对北约发起战争攻击。这次俄军袭击基辅酒店更似是打了一次擦边球，以防止直接触犯北约的规章。俄军方面表示，在今年起，俄军空军启用可携带核武的三款远程轰炸机入境乌克兰执行任务。这些轰炸机具有更高的载弹量，亦将配备高超音速巡弋导弹。 可以在战场上起到主导作用。美国媒体 Washington Examiner 认为，这个意味着美国与北约需要供应更多的防空系统保卫乌克兰。二号基辅独立报预测，俄军目前拥有的导弹数目足够对乌克兰发动两次大规模打击，但来到今年三月，俄军可能面临导弹供应短缺的局面。不过俄军仍然在全力生产导弹军火，因此莫斯科主导的袭击仲会持续发生。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指出，俄军的扩张仲会影响到更多俄国公民。预计从1月5号开始，俄军将会禁止55岁以下的男性出境，以保存兵源。这个讲法遭到俄国近卫军上将车臣自治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意外证实。他在12月29号一度提到，车臣的征兵规模超过了 254%， 因此不会参与俄国第二波征兵动员。
综合传媒二号报道，金正恩在上个礼拜将军中二号人物朴正天正式免职。他在同国家最高官员举行的年终会议上下达了这个命令。
在上周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朴正天曾被睇到与其他委员会成员坐在一起，但他的座位后来空了。据路透社报道，这次活动发布的官方照片中亦没有出现他的身影。在1月1号，朝鲜当局在发布劳动党八届六中全会对组织问题的讨论结果时宣布，免去朴正天的职务，补选李永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平壤没有给出进行这轮更改的原因。在2020年底，朴正天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并获得金正恩领导下的最高军衔元帅称号。在去年11月成为反对韩美联合军演的主要倡导者。在2021年中旬，朴正天曾因处理疫情政策不利而遭到短暂降职，几个月之后又获得晋升。这次会议期间，金正恩称赞了军方在武器开发方面的进步，但他还强调了一些错误，并呼吁改进的其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朴正天被免职。首尔的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认为，最近朝鲜无人机入境韩国，导致了韩朝紧张局势升级，这个可能是朴正天被免职的诱因。在朝鲜无人机越境之后，韩国亦派出了三架无人机越境作为回应，但朝鲜当局没有应对动作。外界猜测，这个可能是朝鲜军方没有成功探测到韩国无人机，从而引发了疏忽。
去年年底，大陆著名导演冯小刚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说，在国外访游了三个几月没阳，回到国内十几日阳了，当然又阴了，坦言这三年民众的苦难值得记录，他相信终有一日会在银幕上再见2022。
冯小刚说，这三年民众的水火不值得记录吗？还使挖空心思到清朝到民国去找奇案吗？这三年要苦难，要幽默，要荒谬，要匪夷所思，要可歌可泣，应有尽有乐。我相信终有一日，我们会在银幕上再见2022。搞文艺的都有点良心和出息吧。去年十月，冯小刚和徐帆夫妇在美国洛杉矶豪宅门前送客，被人偷拍发到网上后，引起了一阵舆论风波。此前有媒体爆料，冯小刚多年前就在洛杉矶先后以500万美元、600多万美元购买了两套豪宅。冯小刚与前妻的女儿冯思雨留学纽约电影学院。1999年，冯小刚与演员徐帆结婚，两人领养的女孩徐朵目前亦在美国读书。影片曝光后，有网民发现冯小刚拥有2200万粉丝的微博被清空了，此举被解读为冯小刚全家都运到美国。去年10月31号，大陆媒体纷纷报道说，冯小刚发布声明说，他和徐帆8月初送女儿去入学，想陪他适应一段时间，亦顺带倾下项目合作，了解一些电影制作的新技术，等女儿放寒假就回来。11月11号，网络大 V 青年视频说，通过微博爆料说，冯小刚回到了祖籍地湖南湘潭， 早在2012年，冯小刚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中说，我始终认为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特别大，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好像过去同你挂个牌跪住斗你，这一次一定要整死你，令你翻不到岸。他表示他不断地在各种饭局上警告身边那些有钱人做好准备，抗日将来会转成抗富，冲到你们别墅区里头，将你的屋企砸烂，将你的东西拿走。
中国大陆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之后，各地染疫死亡人数暴增，医院及冷藏库都装满了尸体，殡仪馆、火葬场大排长龙，尸体焚烧不及。
2023新年来临之际，网传上海一些小区有居民自行焚烧过世亲人尸体的影片，希望之声记者就相关事宜采访了当地居民。当地居民认为，据目前情况来看，自行焚尸绝对可能。去年12月29日，名为 Bravo for Everyone 的网友在推特上贴出两张图片，说网上有人传出上海因为等候消尸要十几日，所以有市民就在街上自己搞定。去年12月24日，名为地球正义联盟以马内利的网友同时发推文同影片，指目前由于殡丧业尸满为患，家属为了避免染疫而亡的亲人尸体存放过内，直接在露天烧起了尸体。网友明确表示，该尸体焚烧地点为上海浦东区海曲雅苑新区拱北路398弄。该网友在贴文中还说，真不敢相信这个是事实，且地点在上海。上海潘先生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本人亦获得了有关自行在小区焚尸的影片，未见有警察或政府工作人员出面干预。他认为自行焚尸的事情绝对有可能。他说家属要早点火化，没有车泥，不能够将尸体放在屋里面。既然有尸体，肯定有病毒的，有病毒就不能够长期放在屋企里面。潘先生还表示，目前上海郊区殡葬业排队已经排到2月底了。潘先生谴责中共当局统筹工作不到位，他说关键问题是尸体没有地方拉，拉去哪里？第一，车辆运输跟不上；第二，尸体拉出去后到殡仪馆等候火化时间太长，殡仪馆亦没有那么多冷冻设备，尸体要冷藏没有地方放。四川重庆卢先生就表示，目前染疫死亡人数众多，他们家有几位老人都已经去世，火葬场都已经爆满，出殡价格疯涨。他说出殡控台价格好厉害，重病人都好怒火，而家有 80% 的人染疫，这个瘟疫估计是政府搞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